习偷偷放弃反腐上不封顶豪言。中共火箭军两任副司令被带走调查。据年轻人觉醒，中国查学生手机删加密通讯软件。谢峰出任大使，美中关系解约还是在新战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当局刚刚上台的时候致力于反腐，并且曾经有反腐上不封顶的豪言，但是现在这个口号已经销声匿迹。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在中共20大之后一口气打了28只老虎，但是就没有一名中央委员。咁令外界揣测当局反腐真实走向最终会是怎样呢？习近平在第一任期曾经发表强硬讲话，反腐发现几多就查处几多，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反腐必反，除恶务尽。在中共18届中央任期内，被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以及其他中层管理干部达到440人，其中中央3位成员有61人落马，包括正国级的周永康、副国级的苏荣、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同孙政才。另外据官方数据，19届的反腐查办中层管理干部261人，其中中央3位，即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成员，有18人落马。但是最近李希一口气拘捕的28虎，已经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中共20大到现在已经鲜见官方传媒提出上不封顶口号。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23号表示，习近平之前通过反腐夺权，在他没有全面掌握权力之前，他讲出豪言壮语要上不封顶，但是实际上也都没有真正做到上不封顶，因为最腐败的江泽民家族也都没有触动。独立政经学者郑旭光说，经过18大、19大的巩固权力，到20大，中央层面基本是习近平的人马，不需要拿反腐来清理政敌了。李元华表示，现在可能真的会迎不上中委，因为中委都是习近平的。李希不能够不保习近平的面子，但是亦都不是绝对。所谓的亲信，亦都未必是真心。亲信之间亦都会争权夺利，他们会反扑自己的竞争对手，只不过就是数量会比之前少很多。习近平今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讲目前的反腐时候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压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郑旭光表示，现在习近平还要清理政治势力和商业势力勾结，可能认为一直有股阻力令他的政令不能够收放自如，不排除是指向潜在的反对势力，对过去各派的残余势力下一步还是要处理的。但是在中共20大之前，四川党校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承认，中共出现了新型腐败，是由传统型腐败演变而来的，更加隐蔽狡猾，就好像病毒一样还在不断变异。李元华表示，由现在国内反映的情况来看，中共腐败越来越严重，无官不贪，官方传媒都承认现在腐败变异，更加难以防范，不同的级别都贪腐，形成了一个普遍现象，现在就变成只要去查就腐败，或者有人去曝光才选择性查。郑旭光向大纪元表示，如果我们用正常人的意义来说，中共存在就是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垄断了一切资源，垄断了一切权力，它本身就是个腐败政党。用网友的说法来说，守住粪坑打乌蝇，你会打得干净吗？拜登主持了在日本召开的7国集团峰会之后，中共当局就派驻新任驻美大使谢峰在5月23号抵达美国华盛顿特区。 这项任命被视为是北京缓和战狼外交作风，更好地处理对美国关系的信号。谢锋上任正值是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之际，他星期二承认两国关系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挑战。他在抵达纽约金乃迪机场之后说，希望美中共同努力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扩大合作，令关系重回正轨等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处理竞争。至于谢锋被选任为中共大使，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报道，有熟悉谢锋的消息人士透露，与前任秦刚相比，谢锋和习近平没有太直接密切的关系。秦刚担任驻美大使似乎是为晋升更高领导职位而做的过渡，而谢锋在驻美大使的人选竞争方面击败了中共助理外交部长华春莹。59岁的谢锋是江苏人，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任职之前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负责监督对美政策。美联社表示，谢锋支持在网上对美国采用更具攻击性，有时又有腐蚀性的言论，这表明中共领导层更喜欢对华盛顿采取不同的外交手段。早在今年一月，华尔街日报就曾经披露谢锋可能接任中共驻美大使，并且认为中方此举是为了逐步淡化近年来粗暴的战狼外交风格，缓和美中关系。在处理中国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前美国外交官柯有为指出，北京外交政策的任何转变都将会是受政府的优先事项驱动，不会因为某个外交官而改变。亦都有分析指出，这种人事任命代表中方的战术转变，但是并非完全扭转好斗风格。由战术上来讲，他们仍然会尽其所能地劝诱、霸凌、施压，但是可能态度会更加有礼貌一些。事实上，被外界视为立场较为鸽派的谢锋，在之前担任驻香港特派员期间，就指责外国对香港警方镇压亲民主抗议者的批评，并且指控抗议活动背后有外国势力。他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就给了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一张所谓的美国错误行为清单，指责美国政府实施紧危险的政策。他亦都被德国媒体评为中共外交的新战狼。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简以荣说，虽然谢锋的上任正处于指向美中双方关系将会解冻的时候，但是既不会逆转，亦都不会阻止双方走向去风险化的道路。有消息指，中共火箭军前后两任副司令刘光斌和张振中都被带走调查，成为最新落马受查的两名军老虎。香港明报24号报道，近期北京传出消息，张振中和接替他出任火箭军副司令的刘光斌上个月都被带走调查。报道指，虽然这个消息暂时未获中共官方证实，但是近年大陆对于高级将领的调查已经不再向外宣布。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2岁的张振中，军衔是中将，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他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司令员、南海文昌发射场区总指挥等职务。2013年10月，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2016年8月，升任火箭军副司令员。张振中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3月，出席中共全国两会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的讨论。上述报道说，如果他确定落马，不用几耐应该会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而另一位落马的司令刘光斌未满60岁，曾任中共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校长，2018年任火箭军装备部长，2022年6月升任火箭军副司令，同时晋升中将。据中共军方媒体报道， 刘光斌没有出席中共火箭军党委这个月初举办的集思想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道指，过去落马的军老虎将领海陆空三军都有，但是涉及火箭军的就较为罕见，而且张振中、刘光斌两个人都是副战区级技术将领，而不是政治工作将领，受调查更加令人意外。目前还未知两人所涉及的是独立个别案件，还是涉及同一案件。如果上述消息属实，考虑到中共前任防长魏凤和亦都是火箭军司令出身，会不会受到牵连，就引人关注。另外，香格里拉对话，即是亚洲安全峰会，下星期将会在新加坡举行。接受当局调查的张振中恐怕亦都无法出席。而依然处于被美国制裁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会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晤，亦都仍然是未知之数。中共当局目前对大陆网络的控制，针对加密通讯应用软件，好似电报 Telegram 等聊天工具，尤其瞄准年轻学生。近日多地警方检查学生手机，甚至要求家长发现子女使用 Telegram 之后，应该将他们带到公安局。美国之音说，被点名的应用软件有去年年底白纸革命期间在反封控抗议民众当中大为风行的 Telegram 以及 WhatsApp 和 Twitter 等。多地警方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家长检查子女的手机是否安装了上述加密通讯软件。另外还有物聊猫、蝙蝠、士密达和海鸥等，如果发现有的话，要求立即删除。5月16号，南京公安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消息说，聊天软件因为加密通讯的隐密性强，尤其是月后积焚功能，为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便利。综合网上消息，福建福州市、四川达州市、青海海南州、广西贺州市、内蒙古通辽市和甘肃兰州市等地警方都发出了类似的警告。有个别地方甚至通知说，如果发现子女已经安装了上述软件，要高度重视，告诉他们有危害，并且带子女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查清子女是否有从事违法犯罪的情况。前大陆传媒人曾哲明23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钳制言论自由，好怕对中小学生的洗脑会被加密聊天软件毁于一旦，所以要封死一切无法控制的死角。大陆维权人士陈律师表示，很多年轻人都觉醒，不少初中生、高中生都翻墙，那是中共最怕的现象。他们最担心年轻人利用这些软件互相打气，了解历史真相和现实真相，通过用这种安全软件进行思想碰撞，那他利用垄断教育、媒体、意识形态的计划就破灭。还有人指出，中共真正担心的是年轻人通过场外加密聊天软件避开网络监控和审查，自由地获取交流资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联系一起发起行动。譬如再度发起好像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还有去年的白纸革命等，动摇中共的统治，那是他们真正恐惧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一个2018年的新闻截图，讲的是曾经有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黑人非法移民数量将会达到5000万人。咁令人更加觉得，中共在中国的存在就是要中国人亡族灭种。网友觉得咁是赵家沉船计划。中共在中国要做的事，第一步要推翻传统文化，推翻传统道德，推翻传统宗教，同埋破坏人际关系。顽强的中国人虽然还是努力生存，但是被挖断中国人文化的根脉，中国人开始生得歪歪斜斜，渐渐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受到全世界的厌弃。第二步，要用尽一切手段 榨干人民财富，逼有钱有才华有思想的人转移去海外。第三步，用人为的饥荒瘟疫大规模灭绝人口。首先要毁灭的是记得历史过往的老人家，再用奶粉投毒，毒害婴幼儿，断绝青壮年生育的意愿，同时断绝生育的能力。第四步，大量引入非洲黑人，在仲生存紧的有繁殖能力的人群当中，再次稀释这个种族的肉体存在感，最终令中国人在那片繁衍生息千年的土地上消失灭亡。那或者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是若果是真的话，共产党是几咁仇恨中国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